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想大家这个感恩节都过得很愉快，是不是？
是。
感恩节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愉快的时光啊。像我这次感恩节的时候，好多人，这个连教会都这个坐不下了哈，教会坐不下，有可能快要到200多，快到300了，大大小小的。非常的热闹。其实你们发现感恩节呢，我们是用来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在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帮助，过去的帮助，感谢神的恩典给我们的帮助，也感谢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啊，给我们的帮助。那感恩节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感恩呢，那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有这样的回应啊，有这样的回应。不过我发现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你知道我这几天呢，我就到那个网站上去了，我就这个看一下这些，就是感恩节之后那个礼拜五啊，那个礼拜五这个去那个 shopping 就是去购物的那些人。但现代人都形容他们说他们是 crazy， 那为什么 crazy？ 我今天没把那个图片带来，如果你有机会啊，你就到这个 internet 上，就那个打一个英文叫 crazy shoppers， 哈哈哈哈 crazy shoppers， 哇，那些那个照片，我看到以后呢，那有些人就挤在那个商店的门前，要我去，我不敢去开门的，我不敢去开门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几年，我看有些人去开门。就这个冲进去呢，门冲进去呢，把去开门的人给撞倒在地上，还有死掉的。那进去的人也有跌倒在地上的，还被后面的人冲上去呢，被踩死掉的也有啊，踩死掉有。那现在你知道这个各个商店呢都学乖了哈，高三都学乖，他知道说这个礼拜五呢很多人来买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商店都要有那些叫训练，特别训练。如果你店里面的店员像沃尔玛啊，他也给你训练。就告诉你说你要这个在人刚开始有一些人来的时候呢，你大概就要开始疏导他们啊，疏导他们。那另外呢，也许他们在没有开始那个门没有开着的，就跑到外面去发那些票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就发那些的那个 number 来 number， 就让这些人呢不要再那么冲进去哈，冲进去。你会发现这个 shopping 这些呢，就把人变成一个非常 crazy， 好，就让人就疯狂，好，让人疯狂。因为发现让人还不仅仅是疯狂，那让人变成一个我们讲 consumer， 就是那种就是购物狂，好，购物狂。那买了好多的东西，你没看到那些照片，哇，好多人抱着那个东西，或者抱着一大堆的，或者抱着那个在那个车里面推着一大车的啊，你发现好多东西呢。他回去也不用的，啊，就发现买完以后那些东西拿回家也没有用啊，没有用，等到第二年，甚至还有很多都没有开起来的，啊，没有开起来。所以你看到这个现在的这种社会上这些事情呢，就让人变成一个疯狂的购物者，英文讲就是 crazy consumer。哎，你知道美国是这样啊，中国大陆啊也不离不远了。你知道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中国大陆最近有个节日，它叫11/11，它叫什么叫双十一是吧？那双十一大家知道是什么节吗？他有没有知道是光棍节啊？这个光棍节就是这些单身汉的啊，光棍节。你知道这个为了要让人买东西呢，这其实中国什么办法都有的哈，什么节日都可以创造出来的。那有人就是把这个叫成光棍节，然后呢，在这一天，你知道这个中国卖东西，那是让美国人是刮目相看的，啊，刮目相看。有几个网站，我记得有一个网站，他说，那个就是一天呢，他卖了好像卖了这个，相当于中国人民币是300亿这个人民币哈，300，就是一天，这还是一个网站，还不是所有的。哎，你会发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这些事情呢让人变得疯狂，那另外呢让人还变成一个购物哈，就疯狂的这个消费者啊，疯狂的消费者。可是想想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并不是让我们这样的啊，上帝创造人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疯狂的消费者，上帝让我们创造我们呢 是让我们能荣耀神，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彰显神的性情。那另外呢，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一个是在我们身上能流露出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另外呢，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好，那你看到现在这个情形呢，那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很多人变成一个疯狂的消费者啊，疯狂的消费者。不过啊，虽然是这样，我自己也看到啊，看到希望啊，看到希望。有一个孩子他就告诉我，他说啊，就过去那个礼拜五，他说我不去这个外，不去这个外面这个购物，不去 shopping 了。那要干什么呢？他说要把礼拜五那天，原来是去年去礼拜五去买东西呢，把那些钱呢啊省下来，给这个支持那个宣教士啊，宣教士说他们在这个大学里面，那大学里面有些的宣教士呢，他们刚刚毕业，他们就到这个非常艰苦的地方，就像在这个泰国啊，泰国北面那边是非常啊非常艰苦的。到那边非常贫困的地方去那边教书啊，去教书，那么一去就是这个一年两年，这样就待在那边。刚刚从大学毕业啊，就到那边去这个教书，那成为一个宣教士，非常困苦的地方。那这些同学们呢啊，他们决定说呢，礼拜五他们就不去 shopping 啊，不去 shopping， 把剩下的钱呢，省下的钱呢，来支持宣教士。因为这些宣教士他们确实在到这个困难的地方，他们没有太多的支持，那么同学们在家里面还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他们的支持呢，能让他们在那边有一年有两年的时间，就在那边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我这次看到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从这些事情看到，真是看到了神当初创造我们的这个啊由衷，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能彰显神的性情，那也让我们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别人的祝福。那么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跟保罗啊很类似的，他们都很喜欢用一些在这个运动场上的一些这种的运动员的表现呢，来鼓励、来激励啊弟兄姊妹啊，激励。那有人说，假如说这个保罗，我讲说圣经中这个保罗，假如说这个圣经中这位保罗他活在今天，哈、啊，他如果活在今天的话，他会注意到一些运动员，他很可能会追踪某些运动员，啊，运动员。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说，很多在运动场上运动员他们的表现呢，可以给我们的人生有个正面的跟这个积极的引导啊，对我们有这种积极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希伯来书作者啊不是保罗啊，一般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作者不是保罗啊，不是保罗。那么他其实跟保罗一样啊，跟保罗一样，这在运动员在这个运动场上的这种的表现呢啊，用这些表现呢来鼓励我们。你还记得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3:13-14他说什么呢？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呢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到说他用这个运动员在这个跑场上啊赛跑的这种的啊这种的这个啊事情来鼓励我们。那么啊，今天我们只要刚才高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希伯来书作者，他也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啊，用了这样不是比喻，他是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呢来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的11:12-1-2，在这个之前呢，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又用了另外一些人来鼓励我们。那他用哪些来鼓励我们呢？就在希伯来书的11里面了。他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就是亚当的这个儿子呢亚伯，还有呢以诺，还有挪亚，还有亚伯拉罕，还有以撒，还有是撒拉，就是以撒的母亲。那么还有呢雅各、约瑟、摩西、拉和基甸，然后呢这个三生、耶伯他、大卫、撒母耳，还有众先知，那包括呢但以理哈、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那没有这些名字没有直接讲出来的，是隐喻在中间的。那还有呢，像这个啊，还有像这个啊 以赛亚啊，以赛亚，他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他在写书的时候呢，那些为主殉道的那些啊，跟随耶稣的人啊，跟随耶稣的，所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中，那另外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他们表现出来那种信心的功效，他们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呢，他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呢，他就十二章的第一节呢，他就说什么？他说，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是这么多人了哈，这么多见证的人。其实见证人这个字也是殉道者的意思，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人为主殉道，还有一些在旧约中的先知呢，他们也是为主殉道的。所以他说，既有这么多啊，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然后就接着讲下来了啊，讲下来了。那么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他在这个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用了一个路程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十二章这个第一节最后两个字路程啊，路程。那你也看到说啊，这个作者还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奔跑啊，奔跑。路程这个字呢，一般呢是讲一种体育的比赛，或者是一种这种的就是摔跤啊，或者呢那个路程这个字呢，原来也讲是战争的意思，或者是运动会中的比赛的一个项目。当把路程这个字跟这个赛跑这两个字，奔跑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它是指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运动场上的这种跑赛跑啊，赛跑，或者或者呢，用你如果手中有这个新译本，圣经的新译本呢，它有两个字叫赛程，那个路程那个字就叫赛程啊，赛程就是英文就是 race 啊 ，race。那么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就好像在这个当时，因为当时是用古这个希腊这个文所写的啊，就像当时在这个运动场上的那些人，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样的这种路程呢，是上帝就神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跑的这个赛程啊，都要去跑的赛程。知道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是这个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学校里面，那学校就告诉我们说，每天早上要去跑步。好，毛巾班要跑步，他说为什么呢？是为了我们身体好的缘故，就是为了我身体好的缘故呢。那每个学生都得要去跑步哈，都去跑。我记得在天津那时候，在这个南开大学上学，他叫我们跑，跑一段距离也不近的，来回一趟好像是有这个啊，有这个，或者是3公里，或者是5公里这么长这个路程，他说那个是一个指定的路程。就是这个指定的路程，你每天一定要去跑，然后还有这个登记说到底看谁跑了没有的，一定要去跑，而且呢，指定要跑，为了我们身体的好处的缘故。发现圣经这边所讲的这段这个啊，讲的这段这个路程呢，啊赛程呢，是讲说神他为我们所指定的啊，神指定我们要跑的，那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呢，应当接受神给我们指示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应当要去跑神所给我们指定的这个赛程啊，接受神所指定的。那接受这个赛程啊，接受一个赛程呢，虽然是有困难的啊，有困难，要不然底下作者不会说要存心忍耐，他不会说这样，是有困难的啊，虽然是有困难，但呢，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而不是在那边等一下比较容易的比赛啊，不是容易的比赛，是神既然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这样接受，然后呢，这个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全力以赴啊，那存心忍耐。那这边用了存心忍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那这个赛程，这个就像田径场这个赛跑，这个呢不是一个短跑，而是一个长跑。好，非常好，因为接下来讲到的存心忍耐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这个长跑的话呢，有个这种长跑的比赛呢，一个很大的啊，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决心，然后呢 还要什么呢？有耐力，有这两件事情，要有决心，要有耐力，那么这个长跑呢，你就能跑得下来啊，就跑得下来。那你会问说，这个什么会影响我的决心？什么会影响我的这个耐力呢？那我在这个像在田径场上这个赛跑的这些运动员一样，我应当注意什么呢？我应当注意什么呢？在这里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有三个方面我们应当注意的，会这个呢会影响我们的决心，会影响我们的耐力的。那么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他就说奔跑呢要脱去残累啊，奔跑要脱去残累，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第一件啊，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上半部分啊，这个上半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一般的常识告诉我们呢，你要去跑一个长跑呢，那你要把这个身上这个重量呢，要减少到最轻的程度，甚至包括你去跑步的时候呢，长跑中呢，你要把你身上穿的衣服呢，都要减少到最少的程度。你没有看见这个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呢，他们是穿了这个长袖或者更这个是穿两件衣服，没有这样的，他们都是穿什么？穿一件的背心，然后呢穿一件的短裤啊，穿一件短裤。你会发现他这个长跑运动员呢，他在长跑的时候，你不能想象呢他身上会背一个什么东西在背后的啊，不能想象的。那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奔走天路，像这在运动场上这个长跑的运动员、长跑的健将一样呢，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呢，要快跑跟随主的时候，也要把我们身上的重担给卸下来，也要把我们重担卸下来。所以他这边讲了两个重担啊，两个重担，两个事情。那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放下各样的重担，我等一下解释啊，等一下解释。那另外一个呢，他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个是卸下重担，一个是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要这个奔走天路的两个要非常注意的地方，两个秘诀啊，两个秘诀。那你问说啊，什么是这个重担呢？啊，什么是重担？重担啊，如果你读新译本呢，圣经的新译本呢，它用了两个字啊，两个字叫做什么字呢？两个字叫拖累。他说要这个除去拖累啊，拖累就是重担啊，拖累就是什么是拖累，什么是重担呢？也就是说，就像人跑步一样的，那这个重担压在他身上，他跑不快啊，跑不快啊，跑不快，这就是重担了啊，就是重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也许我们身上背着这样重担。那不仅仅是讲你，其实我也是用这段经文来勉励我自己啊，勉励我。如果我们把背在我们身上的重担，我们一打开，你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你会发现那里面的重担根本不是神要我们所背负的啊，根本不是神要我们背负的。那啊，根本不是神要我们背负的。有什么样的重担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心灵上的重担。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在我们身上的，在我们心中的重担啊，心中的重担。那么第一个，在这个心里面的这个重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成为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重担啊，心里面的一个重担。有的人也许过去受人的伤害啊，受人的伤害，他就是不能饶恕人。啊，我在这个真爱医生年会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我们都参加这个真爱医生在那边啊有一些这个讲座。那么有一年，这个真爱医生呢遇到了一位这个朋友，遇到了一位朋友，他是刚刚这个就大学毕业不久啊，大学毕业了大概有什么三五年时间啊，还不到三十岁，不到三十岁。所以他就有一天我们讲座完了以后呢，他就来这个找我们啊，找我们。说呢，我就是不能饶恕我的老板，因为在学校里面的老板是谁呢？就是他的博士指导老师，啊，就是他的博士指导老师。他说呢，他不能饶恕他的这个啊博士这个指导导师，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老师这个给他的那种的苛求， 对他的那种的指责啊，对他那种不公平，那让他觉得很委屈啊，让他很委屈啊，总是从负面来看他啊，负面来看他啊，所以呢他心里面有那种的啊，那种的这种受到伤害，他就不能饶恕他这个啊，不能饶恕他这个啊，他的指导老师啊，不能饶。所以我当时他坐下跟我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说啊，他以为说他如果不饶恕他的这个老板呢，不饶恕他的老师呢，那那个人呢，他心里面总会觉得有罪疚感啊，罪疚感，所以他只要不饶恕他呢，那个人心中一定有罪疚感。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啊，你觉得这个啊，你老师现在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呢？大家说他的这个他以前指导老师会不会记得这件事情呢？我看底下有人摇头说不会啊，也许会有，但很有可能呢，他的这个指导老师早就忘记了那件事情，因为手下有这么多的学生啊，这么多学生，也许这个人已经毕业了三五年了啊，这个人可能早就把他这件事情给忘记了，但是这个老师忘记，他不忘记哈，他不忘记。但你知道他不忘记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心里面呢，就成为了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这种感情的这个囚犯啊，就好像你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一样的啊，关在一个监狱，就是这个走不出来啊，自己走不出来，情绪上啊，情绪上走不出来，因为不能饶恕别人的缘故。有时候我拿个比喻，就说什么呢？就是好像一个你拿了一个大的气球，在夏天的时候呢，你跳到游泳池里面去，你要想把那个球呢给它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但是呢，一不小心那个球嗡一下就跑上来啊，你就给它踹着压下去，压下去，不小心呢，嗡又跑上来。其实我们心里面这种对别人这种的好、啊、这种的记恨啊，这种不能饶恕的这种的情绪呢，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把我们自己就成了我们自己情绪这种的囚犯，我们自己关在里面了，出不来啊，出不来。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走出这种不能饶恕别人这种的关系呢？那么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自己来到神面前啊，除去这些的重担，来到神的面前啊。首先我们求神啊，被自己求神被医治啊，我们被神来医治我们自己，求神来啊，求神来医治我们，让我们饶恕别人。更何况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也得罪人，我们需要别人的饶恕啊，我们需要别人饶恕。假如说我们心里还总是有这种一讲到一些的事情，这包括我们想到啊，公司里的同事，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总是想着啊那些事，一想到就是总是，或者呢一直是，或者呢一点也不，如果想到这些事情啊，总是这样，总是这样，然后呢一直是这样，或者一点也不呢，你会发现说我们还没有饶恕别人啊，还没有饶恕别人啊。这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应当首先被神来医治，我们才能饶恕别人。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忘记啊，忘记。神饶恕我们的时候呢，那他真是忘记了这件事情。神饶恕我们就是忘记，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特别讲到，神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呢，他来饶恕我们，就是忘记我们啊，忘记我们。那么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哈、啊，犹太人啊、这个啊、虽然神是这样的饶恕他们，但是他们在一些事情上呢。啊，他们跟圣经中的教导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犹太人哈、啊。你如果去这个纽约这个下城，就当上呢有个这博物馆，博物馆里面一进去的时候，那是一个这个啊大屠杀，就是哈拉卡斯博物馆，里面他就讲什么呢？他就说 forget， 啊 not forgive 啊，叫做 forgive， 啊 not forget 啊 not forget。但神告诉我们什么呢？说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饶恕。把它忘掉啊，把它忘掉。也许你会说，我这个人记忆就是很好哈、啊，记忆是很好，我忘不掉怎么办？哈、啊，我这个人记忆就是这样，我忘不掉怎么办？其实这边讲的忘记呢，并不是说啊，并不是说啊，不是说好像你记忆中一点那种痕迹都没有。这个忘记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啊，我们这种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这个话语，我们的行动呢？不让我们被过去的经历来左右， 就是我们将来所做的决定，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言行啊，我们的为人呢，不再受过去的啊，不再受过去的事情的影响，那这叫做忘记，这叫做忘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要赦免别人，我们首先得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可以饶恕别人，我们同时也求别人来饶恕我们。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将来的啊，将来的这个举止言行，我们所做的决定，不再受过去事情的影响，这就叫做饶恕啊，这叫饶恕。那么首先这个重担啊，这是一种的重担。那么还有一种的重担呢，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重担啊，生活中的重担啊，不要说你们啊，这个不要说啊你们，我知道每个人在座的，我们在今天啊社会上呢。啊，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中间呢，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公司里面这个裁员，我们甚至呢，要一个人要做比过去啊比较这个更多的事情啊，更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确实有重担的。我们不仅是啊，我们做父母的累，其实做孩子的在今天也很累啊，也很累。那你如果看啊，你如果看这些啊，为什么会这么累呢？你如果仔细的、冷静的，你坐下来观察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啊，我们这么累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跟别人比较啊，跟别人比较。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这个叫做人比人怎么样呢？气死人，大家都知道啊，人比人气死人。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呢，这成为了我们的重担啊，这是成为了我们的重担。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一种的拖累，一种的比较。跟别人比较，看跟别人比较生活上这种的舒适呢，那成为我们的重担啊，成为我们的重担。那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比呢，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呢学了很多不必要的啊，很多不必要的，那这也成了孩子的重担，也成了我们自己的重担啊，成了重担。有些事情你回过头来看呢，有些事情回过头来看，原来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去追求的，你会发现不是那么重要了，啊，不是那么重要。我不知道在今天啊，有人如果去申请工作的时候，他还提不提他在小学的时候，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得过的奖呢？你在履历表里面会不会看到这些呢？你是看不到的啊，看。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人他在中学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他就特别特别看重这些事情。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这个努力，但是呢，不要过分的看重啊，过分的看重。现在在公司里面，我们请人，我们看这个看这个履历表呢，你发现这些在小学或者中学那是从来没有的。如果有人真是写了这样的事情呢？你会很小心哈，你会很小心。几年前我们在这个找人的时候呢，啊，有一个人果真是写了个这个履历表 resume 来了。这个人是很聪明，是很聪明啊，很聪明。然后他写了一段，他说这个他曾经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呢，他写到高中，那中学不写，写到高中，他说得过这个四川省的这个是物理竞赛的这个第一名啊，第一名。然后呢，他还怕人不知道说这个四川，你不知道四川有多少人哈、啊。他这边所以后面又加了一句说四川有3亿人。他写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写的意思是你知道四川的人跟美国人差不多，人数差不多，所以我得的那个奖呢，相当于在美国的今天呢，就是全国的第一名啊，全国。这个人是很聪明，很聪明。最后我们也没有。这个找他来，因为我们发现呢，他这人确实在其他的方面确实有一些的不足的地方啊，不足的地方。其实今天这个找人，其实我们做华人都是很聪明啊，很聪明的。那看很多啊，看很多就是能不能跟别人合作啊，能不能跟别人合作。那么我们讲能不能 fit in， 有没有那种我们讲一句叫。chemistry， 我不知道这个翻成怎么样，有那种化学的因素在里面吗？就是那种 chemistry， 能不能 fitting， 是不是一个 teamwork 啊？就 team worker， 就是 team player， 是这种的。 哎，你会发现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当然，学习方面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如果他们能在一样或者两样上，他们能精专啊，他们能有好的成绩、好的表现，精，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去选这么多的啊，这么多，因为这些呢，都是能让我们的孩子有这种的担负那种的重担，给我们做父母的，特别做基督徒的这种的重担。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说啊，要除去这种的拖累啊，这种拖累啊，心理上的，那另外呢，心灵上的，还有呢是生活中的。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应当尽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们关心跟这个照顾我们的配偶，孝敬我们的父母，这些都是要去做的啊。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哪些是重要的啊，哪些是重要的。那另外呢，另外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另外要注意看到的一点是注意的一点什么呢？就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问说什么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你问说什么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这段这个这几个字呢，这个吕正中牧师呢，在吕正中牧师这个圣经的译本里面呢，那就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呢？是说让我们精神涣散的罪。什么是容易缠累我们？就是让我们精神涣散啊，精神涣散就是分散我们精力的啊，让我们分散我们的精力，是让我们精神涣散的罪啊，精神涣散的罪。那如果你就是说啊，我最近离神远了，我最近啊冷淡了，我最近对神的信心哈、啊、越来越小，那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这些让缠累我们，就让我们的精力，让我们的注意力分散的，能让我们精神涣散的啊，精神涣散的。有一些事情啊，本身它不是什么罪啊，本身它不是什么罪，但是呢，这些事情呢，当它成为我们灵性上的这个缠累的时候呢，会分去我们专注在神的圣灵上的精力和力量啊，精力和力量，让我们不能这个全心来奔跑天路呢，那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除去这些缠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甚至到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二节呢，他对这个哥林多的人他说，凡事我都能做，那句话大家还知道记得吧？凡事我都能做，这句话呢，有人说呢是保罗，他就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凡事我都能做。那也许这句话呢是当时的一个口头禅，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他们说呢，他说凡事我都可行哈，凡事我都可行。所以这句话凡事我都可行，有可能是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口头禅，也许呢是保罗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不过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但不都有益处。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另外接下来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无论哪一件都不受他辖制。所以当有些的事情啊，有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小事情，甚至我们看起来这些好像是合理的事情，那做基督徒的，我们做基督徒要非常小心啊，非常小心，不要让这些的事情变成我们的习惯啊，变成我们的习惯。当它辖制我们的时候，当这些事情让我们上瘾的时候呢，那就变成缠累我们的罪，就让我们精神涣散的罪，就让我们不能集中精力的罪啊，不能精力的罪。比如说有一些的武侠小说，或者有些电视连续剧，或者有一些事情，甚至有一些的，我讲有一些的这种笑话呢。你知道，在美国啊，在美国，在这个很晚的时候，都有一些我们叫脱口秀，是不是叫 talk show 哈、啊？那那些我都不看的。或那些脱口秀有的时候呢，造成一些的这个事情也是让人觉得啊、觉得怎么很，我们就觉得很不好的。最近一个是这个脱口秀讲的什么呢？就讲要把这个中国人给杀掉，是不是？这个小孩子说，所以像这些的事情，看上去好像是一些的小事，看上去好像一些是合理性，我就休息休息，我就坐在那边看电视。但是有些事情啊，有些事情当我们看上瘾的时候，当有些事情当变成我们辖制的时候， 那就是反复在这边说啊，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我们不要啊，要脱去这些啊，脱去这些。所以有人说呢，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是没有绑紧的鞋带啊，没有绑紧的鞋带啊。也许你一时觉得好像对我们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造成啊，没有什么造成妨碍，但是它随时都有可能，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摔倒啊，让我们跌一跤啊，跌一跤啊，跌一跤。所以从刚才啊所讲的这些呢，总结刚才所讲的呢，我们快跑跟随主，这是神所喜悦的啊，神所喜悦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快跑跟随主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就是放下重担，就心里面重担，生活中的重担。那这些呢，是让我们精神涣散，是让我们分散我们精力的。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脱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脱去犯罪，这是讲的第一点，啊，讲的第一点。那另外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奔跑啊，奔跑天路的时候呢，另外一点，就像在运动场上跑那些赛程的运动员一样呢，要怎么样呢？应当有这种，应当能什么存能，应当要存心忍耐啊，存心忍耐。这个跑奔跑天路就跟在运动场上这个长跑一样的，什么呢？不是短跑啊，不是短跑。长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有这个决心和耐力啊，决心跟耐力。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要存心忍耐。新译本呢，啊，翻的我觉得更好，翻译的更好。新译本存心忍耐这几个字怎么说的呢？他说的呢，以坚忍的心，用坚忍的心呢来跑这样的天路，来跑这个神指定我们所要跑的赛程啊，赛程那分。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那既然是长跑，你发现一定有这个体力不支的时候啊，一定有体力不支的时候。那你知道从哪里来支取力量吗？如果你看这些啊长跑运动员，特别是这些马拉松这个跑运动员、长跑运动员、马拉松赛跑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来支取力量的呢？啊，支取力量的呢？啊，有些人给他水哈，你会发现给他支持他的呢，不是那些，只是那些呐喊的人啊，不是那些为他们这个哈，呐喊助阵的人，是旁边有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运动员跑的时候，他们那个水是什么？有些人是把那个水浇在头上的，是吧？浇在脸上，还有一些呢，人是把这个嘴巴是对着那个水瓶喝水的啊。知道是怎么样支取力量的人呢？那些好的运动员呢，他们都知道说从哪里支取力量，就把这个水呢对着这个嘴巴喝呢，那么他就能跑下来，他就有力量能跑下来啊，跑下来。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支取力量，那不要说快跑跟随主啊，快跑在这个我们所分的天路上快跑，你发现你即使慢下来，你就是觉得这走呢，你就觉得走得很累，就走觉得是很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支取力量啊，从哪里支取这个力量。那么我们要从哪里来支取我们在跑天路的啊，跑天路这个力量呢？啊，耶稣告诉我们的这句话，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呢，他说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一切的话，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呢，啊，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神的话是我们的源泉，一种的力量所在。我们应当每个人在神的话语上多多的下功夫。我记得在十月份的时候，是九月份的时候啊，九月份来到大家中间跟大家分享的，上篇讲到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中间，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帮助，它是我们奔走天路的啊力量的源泉所在啊，力量源泉所在。今天啊，师母她没有跟我一起来，那这一季呢，那我们在这个教会呢就开了一门课，那这门课叫读经有方啊，读经有方啊，不是说我跟他我们两个人读经有方，而是说读圣经是有方法的啊， 读圣经是有方法的。我们说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帮助，从神的话语中得着那个力量的源泉呢，我们就应当读懂神的话啊，读懂神的话。我在教会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这这个我看专业书啊，我看专业书我一看就懂啊，他说专业书我一看都懂，可是就这个圣经呢，来读的时候呢，那个字都懂，可是发现就是有时候不知道这个圣经的作者在讲什么啊，讲什么啊，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呢？好，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啊，一样的感觉，就是专业书我都能读懂，那这个圣经呢，那个字都认识啊，就是读不懂啊，读不懂。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你看啊，我们学某个学科，那成为也学一种的专业呢，我们能读懂这个专业，这个人写的这个专业书呢，因为呢，我们能跟着这个人的思路，就这个作者呢，他写了一篇文章、论文也好，写一本书呢，他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我们能跟着他啊，能知道我们有这个同样的思路。另外呢，啊，我们因为有这个专业知识，我们有这个我们讲有这种洞见呢，就是 insight 啊 ，insight 有那种的洞察力。那同样的，这个人写了一个专业的书呢，我能明白，但是我们的圣经呢，这个洞察力呢，我们缺乏洞察力。那么对于这个 Bible 的 insight，biblical insight 就是这个对圣经的这个洞察力的，那这些是我们缺乏的啊，缺乏的。有的时候读到圣经的时候，就是读不懂啊，读不懂。在圣经中里面有不同的题材，有四种，比如说叙事文、论证文，还有呢诗篇啊，就诗歌那种的，那还有呢这种启示文学，所以有论证文，有叙事文，有这个诗歌题材，还有呢这个启示文学。那不同的这些题材呢，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方法，而且这个有的时候你要查经的时候，我们讲有一些比如说圣经人物的查经，跟这段这个是这个叙事啊，叙事的查经跟论证文的查经呢，它这个研究圣经这个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说读圣经明白圣经是有这个路，有这个就是这个有方法的啊，有方法。那这次呢，我跟师母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开，我们就用了这个 Rick Warren， 就是这个巴里克牧师他写的那本书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就可以去买一本书，他叫巴里克牧师的十二种的读经法，他说读圣经的十二种的方法。那这次呢，我就跟这个啊，跟我太太我们就讲三种啊，一个季度读学十二个礼拜学会三种，一个是灵修读经法，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章节读经法，就是给你一段的经文章节啊读经法，还有一个呢圣经人物这个读经法。所以我们就教弟兄姊妹借着十二个礼拜呢，就叫这个灵修读经法，这个章节读经法啊，人物读经法，那还有其他的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主题那个议题或者主题式查经法，还有呢你读了这个一本书给一个 introduction， 那也有一种的这种的查经跟读经法，有很多。所以这位牧师呢用十二种的方法介绍给大家，非常好的。当我们去这个好，我们去好好的学习这个读经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明白啊，明白圣经中的啊，圣经中的神的话语，那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源泉所在。当然读圣经不仅仅是用一些的方法，还有一个呢，我们应当有这个饥渴慕义的心。我们读经之前，我们应当要祷告，求圣灵特别来光照我们，读圣经能明白道理，能明白真理，那能把真理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是一个啊非常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告诉大家专注在这个应用方面啊，注意应用方面。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力量。有的时候啊，有些朋友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啊，他们不常去教会，那觉得说好像到了教会 好像就坐在那感觉好像有点充电的感觉啊，充电的感觉。这个这种的说法不一定是完全的正确，就不全面。我相信呢，有弟兄姊妹因着在教会得着神话语的帮助，因为敬拜神，因为与弟兄姊妹有这种的交通啊，能得着那种的好像灵里面有那种充电的感觉啊，充电的。但是呢，你不必一个礼拜等着七天才到教会里面去有那种的啊，有那种充电的感觉。其实在每天在家里面借着神的话语的帮助啊，明白神的话语啊，从神的话语中得着力量。这是希伯来书作者里面啊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坚持下去的这个原因呢，是从神的话语中间得着帮助啊，神的话语中间啊得着帮助。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啊，另外一件事情呢，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啊，希伯来书作者他看在这个田径运动场上赛跑的这些的运动员呢，那他给我们一个啊，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奔走天路呢，我们应当看重冠冕。奔跑天路，我们应当看重冠冕。我们找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一同来读，好不好？是十二章的第二节啊，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这段经我们一同再来读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从提升来读。
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造城中的耶稣，他便摆在前面的死了，就是他重入，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右边。
你知道这个运动员啊，他要夺标啊，运动员要拿到冠军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训练也是很辛苦，要流很多的汗，有很多的这个付上很多的代价啊，有很多的心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不过运动员呢，他一想到说他能得到那个冠军呢，得到那个夺冠呢，那有些事情呢也在所不辞了，有些事情呢就能越过了啊，也能越过了。那你也许说啊，也许说呢，这个运动员在这些事情上也许还有一点私心在里面，是吧？啊，为了要得到这个冠军的称号呢，他愿意摆上啊，运动员可能有一些个人的那种的私心呢。但这边啊，希伯来书作者呢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人生的啊奔跑人生的这个天路上呢，我们应当用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啊，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他这句话的这个第二节的这个一开始仰望啊，仰望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这个叫做专一注目的啊，专一注目这件事情啊，专一注目。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啊，他说我们在奔走天路时候呢，我们要存心忍耐，然后呢要专一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啊，美好的榜样。他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他呢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边是讲的啊耶稣的人性，讲耶稣的人性。耶稣他在世上能轻看这些的羞辱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耶稣他不是仅仅看到摆在面前的那种羞辱，他那种受到不公的那种的对待啊，不公的对待看见就，而且他是看到将来的那种喜乐，将来的荣耀。他看见了救赎之功的完成啊，救赎之功的完成。他看到了坐在父神的右边，撒旦被彻底的啊，彻底的击败。这是讲耶稣的人性，耶稣的神性，他原来就是神。那这里呢，讲到是耶稣他的人性的一面，他是完全的人啊，完全的人。那因着这样呢，救恩就这样的福分呢，就是充充足足的降下来给属神的儿女们啊，属神。所以耶稣他不仅是看到眼前的这个啊羞辱，他更看到了那将来的喜乐啊，将来的喜乐啊，将来的喜乐。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在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一种的那种的就是奔跑应当看重那种观念啊，看重的观念。 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在这个啊，现在这个社会呢，你发现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的功利主义啊，功利主义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就要花上时间，花上力气，花上精力呢，你就能得到报偿，你就有报酬啊，这个是现在功利主义所告诉我们的。那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国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想呢？啊，我们应当怎么想呢？那么圣经教导我们说什么？要舍己，要怎么样呢？要这个忘我，要肯吃亏。我们应当在啊神面前要摆上我们自己。当我们做了这些之后，而我们心里面好像又暗暗的在想说，我们要得到啊暗暗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奖赏，那你会不会觉得说这好像是太这个功利主义了呢？啊，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忠心的摆上，我们舍己，我们愿意吃亏，我们服侍神，好、啊、服侍神。可是呢，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心里面好像又觉得说暗暗的就说期盼有这样的奖赏。那我们会有人会不会觉得说这是功利主义呢？当我们在这个下这个结论之前呢？我们先看看圣经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对于这种奖赏呢，我们有应当有个叫合乎圣经的这种观念，合乎圣经的奖赏观，合乎圣经的天国的奖赏观啊。这样，这对我们每个分走天路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看耶稣他是怎么说的啊？耶稣怎么说？这段的圣经呢？是记载在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里面呢，记载了一个年轻人，是个富有的年轻人啊，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怎么样才能得永生呢？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这个关系呢，我就好、啊、前面的故事我就给大家稍微省略了。然后呢，耶稣就告诉他，最后告诉他呢，你变卖你的家产分给穷人，来跟随我吧。然后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富有年轻人呢，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啊。那耶稣就啊感叹啊，耶稣就感叹这个人。那这些事情呢，跟随耶稣的人呢，跟耶稣人他们都看在眼里啊，跟耶稣人他们都看在眼里。这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啊，十九章。跟在这个啊，跟在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们都看在眼里。所以这个彼得呢，就爱这个问问题哈、啊。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很爱问问题，所以彼得就看到这件事呢，他就问了两个问题，好、啊，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呢，他第一个问题说呢，因为耶稣说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他说呢，就像骆驼穿过针眼呢，那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所以彼得就问，那这样的话谁可以进天国呢？那耶稣说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了。接下来这个彼得又问耶稣第二个问题啊，又第二个问题，他说什么？他说看哪、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的什么呢？好、啊，这彼得就问这个问题，说他我们都把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你了，我们将来要得是什么呢？啊，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们的圣经是不是这么写的呢？不是哈、啊，不是。圣经耶稣告诉说什么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知道这个耶稣当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得要小心听耶稣说什么。到耶稣，我们先说彼得啊，彼得他的很多时候耶稣都问耶稣的问题呢，彼得是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呢耶稣常常要这个什么批评彼得，要这个啊这个像这个指证这个彼得。那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发现耶稣他也没有责备彼得，他也没有责备彼得，好一个功利主义的彼得啊，他没有这么说。那另外呢啊，另外呢他也没有责备彼得的动机是什么，导致呢耶稣呢他非常诚恳的来回答彼得所问的问题。那耶稣怎么回答彼得所问的问题呢？就是这边啊，耶稣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父亲的时候，人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得着百倍，并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将要在前。你看到耶稣哈、啊，耶稣告诉我们一种的天国的这种的奖赏观啊，一种天国的这种的啊，神给我们一种奖赏呢啊，神的奖赏。耶稣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耶稣肯定了那种一种正确的奖赏观是要有的啊，是要有的，是要有的，重要的啊，重要的。那耶稣呢也告诉我们呢，用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呢，那这个投入神他永恒的国度之中，有限的生命投入在神永恒的这个国度之中。那同时呢，耶稣也警告这些在属灵上骄傲的，就是什么呢，在前的要在后，那在后的要在前。这实际上是耶稣他告诉我们的啊，这种神国的这种的奖赏观啊，奖赏观。如果你觉得是那句话，是不是这边说的说人哈、啊、人啊要撇下啊撇下这个什么是撇下房屋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姊妹父母亲？如果你要明白这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好好的读经哈，好好读经。今天没有啊这时间再跟大家分享这段的经文，那么要好好的读经。那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啊，耶稣在告诉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种的啊，这种奖赏啊，奖赏观。其实人家使徒保罗啊，也告诉我们说呢，在当我们像这个啊，像这个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上这个奔跑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智。那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呢，朝着标杆直跑，然后呢。”为要得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知道，这个奖赏不是说我们要得的，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神招我们来去得的奖赏。所以你知道说，神他愿意我们，神他乐意我们看到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这是一种在神国里面正确的啊这种奖赏观。所以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怎么样呢啊，不仅是要这个啊，不仅是要脱去残累我们的罪，那不仅要存心忍耐，而且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正确的那种的奖赏观，要看重冠冕啊，看重冠冕。那么在这个啊，在这个今天啊，我们活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呢，在美国，特别在美国，那很多地方呢，就是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看得非常的重要，以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信仰上，好、啊，在这个信仰上，在灵命成长上，也许有些人说呢，好、啊，我灵命成长，我成长得快，成长得慢，我奔走天路要快跑，要慢跑，这是我自己的事，不关别人的事。不关别人事，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想法，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不是神的心意。圣经中的观念，圣经中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神愿意我们快跑来跟随他，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神要给我们的福分啊，给我们的福分。就像使徒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的是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真是需要你自己的怜悯，需要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你自己那美好的旨意，那从天上来招上头来招我们那美好的旨意。求主你特别来恩待我们，也求主你的灵特别来感动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 也让我们每个人能顺从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以至于让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放下那些缠累我们的重担，我们能专心注目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也能像圣经中有许许多多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一样，我们能存心忍耐，向着标杆来直跑，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从上头来招我们来得的奖赏。主，真是要谢谢你，我们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切的这种的恩典，也给我们这极美的盼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